这里是 Kiss Play 音药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是微软带来效能更强的 Surface Book 3系列，以及边框更窄的 Surface Go 2。第二条是最新有线电视订户的数量统计出炉了，全国总订户数再创新低。第三条， LG 推出自动杀菌功能的真无线蓝牙耳机 Tone Free。 第四条， Anchor 新功能可将视讯录制影片声音嵌入、Podcast 节目中。就是今天帮大家带来这四条的新闻。那这四条也是近期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的一新闻。那微软的部分啊，就是它推出了新的产品。那我们昨天的那一集是有聊到它有推出两款耳机嘛，一款是主动式降噪的一个耳罩式耳机，那另外一款是真蓝牙无线耳机。这两款大家我觉得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下昨天的节目。那今天要聊的是它同一应该不是说发表会啦，因为他就默默的就在网页上啵就跑出来了，就最新的产品都这样子， Apple 也是啵就突然在网页上跑出来新的产品这样子。那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嘛，就大家就尽量没有去记者会。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以往在更之前还有一些就线上的记者会，不过最近好像也都没有看到。对，因为线上的记者会其实真正说还蛮无聊的，因为其实你透过直播来看啊，然后在台上讲的人啊，他台下也没有得到一些互动，或是可能顶多得到一些罐头掌声。不过我觉得还蛮对，如果我是在台上讲的人就会觉得不如不要讲。好啦，那我们回到正题，就是微软带来两款效能就两款笔电，一款是 Surface Book 3系列，然后一款是 Surface Go 2。那 Surface Book 3啊，它是就是以往的那种Surface 笔电一样以往的 Surface 笔电是怎样呢？它是有一个键盘，就是它是可以拆卸式的，就是键盘跟主机萤幕那边是可以拆开的。那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譬如说 IC 元件啊、萤幕啊，还有一些喇叭什么东西，就是放在那块平板里面。它的它另外一个可以有一个磁吸式的键盘，然后你吸上去啪一下就可以开始去做你那种打字的工作。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当成平板使用的时候呢，就把它拆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去当成平板使用。那个主机后面呢有一个支撑架，你把那个支撑架展开之后，它就可以立在桌上齁。那这一次的 Surface Book 3啊，它有 13.5 寸啊跟15寸两种尺寸。那萤幕的比例就是大概就是跟以前一样，也是3:2。那萤幕本身呢，除了支援触控功能对啦，因为它也要当平板用啊，它一定有触控功能。那我觉得搭载了两个额外的配件，我觉得蛮好用的。那当然这两个配件就不是新的配件那我帮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叫做 Surface Dial， 一个叫做 Surface Pen。Surface Pen 比较简单，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触控笔。那这个触控笔呢是有感压能力的，那大部分就是跟 Wacom 合作那种感压能力的笔。不过它我不确定 Surface Book 它的 Surface Pen 是不是跟 Wacom 合作，不过也应该也是跟类似的公司去合作的一个就是具有感压能力的一个笔。所以你在画图的时候笔触啊，或是说你的用力的深浅啊，它都可以去跟着你的去你的用力的深浅来去做一些画出来的东西会有不同的粗细。对，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就是触控笔大概就会往这样的方式应用。那当然触控笔做的最好的还是三星的那个Galaxy Note 系列，或是它的平板系列，它都有一个感压式的触控笔。那三星的系列好像就是真的是跟 Wacom 合作的。那另外一个配件就是 Surface Dial。Surface Dial 它很有趣，它是一个像是转盘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想象说它是一个音量旋钮。音量旋钮这个会不会大家觉得比较复杂一点？没关系，我觉得最贴切还是音量旋钮，就是因为现在好像很多东西都没有音量旋钮这种东西了，像是一个喇叭上面音量旋钮，所以你可以很细致的去控制它的一个就是声音的大小当然就是说你在 Surface Book 上面当然不只有去控制音量大小这件事情，像我们有时候一些创作者比如说影音剪辑的人很多时候就会去不知道，就是你用滑鼠会很难去找到你要剪辑的那个点，但是呢如果你用那个转轮的方式，转轮对旋钮的方式，你就可以慢慢的转慢慢的转转到你要剪辑的那一个点。对，这个是非常好用的。那另外像是在绘图制作的话那有时候你会想要去 去找到比较正确的颜色。那比较找到正确颜色的时候呢，你就是可能你要用调色板慢慢的调慢慢的调，用滑鼠慢慢的去移，可能不容易找到真的正确的颜色。而且其实滑鼠的控制啊并不是那么的精细，所以你用这个转轮的方式来去控制啊，你就可以一个一个慢慢调哦，我觉得就是可以调找到你想真的想要的颜色。那或者说你要去做一些线条的一个控制，那你也可以用利用转轮的方式去做。DJ 当然也是可以啊，那 DJ 当然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影音剪辑一样，你必须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点。哦，所以这个对于创作上来讲哦，Surface Book 可以去支援这两个配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对于创作者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在效能部分呢，这两个尺寸都是提供4核心第十代的 Intel 7 处理器。那13寸的部分呢，它还可以另外选择 i5 的处理器，就是效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应该算是比较便宜款的哦。那在13寸跟15寸呢，它分别都有提供 NVIDIA GTX 1650、1660Ti 这两款的图形显示卡。那对于专业的绘图人士啊、工程师啊， Surface Book 3啊还有提供一个叫 NVIDIA 的Quadro RTX 3000的一个选项。那这两款呢、都可以搭载 32GB 的 RAM， 那15寸的储存空间最高可以到 2TB 的 SSD。 续航力部分呢、13寸可以维持 15.5 小时的一个续航力，那15寸的话就可以维持到 17.5 的续航力。这个东西都是有接上键盘之后来去量测的一个续航力，所以你如果在用键盘工作的时候，你就是可以维持，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维持到一天的使用，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不过这个都比起我之前现在正在用的这台 LG 的Gram， 它 LG Gram 这台可以撑22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有一些差别。不过考量到这个Surface 它的算是比较轻巧型的一个携带型的一个笔电，所以能够维持到 17.5 个小时的一个续航力，我是觉得已经算还蛮好的了齁。那在连接部分Surface Book 3它有提供两组 USB Type A， 那有一组 USB Type C，那还有 3.5 的耳机孔，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好的。之前我记得 Surface Book 2的时候好像没有 USB Type C， 对，那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它能不能透过 USB Type C 来去做充电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相对大家关心的事情啊。好，那13寸的 Surface Book 3的话重量大概是 1.53 公斤，其实我觉得没有太轻啊，那15寸的部分重量有到 1.9 公斤。其实这真的对于笔电来讲并不是太轻的一个体验啦。齁、那笔电部分啊它都有支援 Wi-Fi 6, 蓝牙 5.0, 还有15寸的另外还有内建 Xbox Wireless 的一个游戏的功能。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算是比较轻巧型的了齁。刚刚讲的应该算是比较属于效能型的。那轻巧型这个就是 Surface Go 2。那 Surface Go 它就这新一代的话就是把边框变得小一点了，萤幕就是提升到 10.5 寸，解析度的话有 Full HD 的解析度，萤幕比例一样是3:2，支援触控功能一样可以去搭配 Surface Pen 来使用。那能不能搭配 Surface Dial 现在目前是不知道的，看起来是不行啊。那萤幕前后都有配置镜头，然后以及内建2瓦的一个双就是两边都有配置一个2瓦的扬声器，就是可以听立体声的一个概念啦。但这款的制作上会比较偏向于那个平板的一个设计。那 Surface Go 2比起 Surface Go 来讲的话，它的效能其实是有比较提升很多的啦。那 Surface Go 2内建 Intel Pentium Gold 就是 425Y 这款的处理器，另外也可以搭载那种更高阶的第八代 Intel M3 的处理器，它有搭配那个 Intel UHD 615的内建显卡哦。那记忆体的部分啊，你可以搭载 4G 的 RAM 也可以 8G 的 RAM哦。那储存空间的话就可以有 64GB、128GB 的 SSD 可以去做选择。续航力部分呢 ,Surface Go 它说可以达到一个10小时的续航力。以平板来讲我觉得这个算是 OK 的啦。哦，因为平板毕竟不是像是笔电一样你必须要拿出来长时间工作。哦，或许说你可能有想到的时候才拿出来看个影片啊，或者在车上看个影片啊，那它充电部分也相对容易一点点。那连接的部分啊齁 ,Wi-Fi Go 2它有可以选择 Wi-Fi 的版本啊齁，也可以选择 LTE 的版本。那它有配置一组那个 USB Type-C, 然后另外有一个 Smart Connect 的一个连接部。 另外还有一个记忆卡的一个读取槽哦，所以这个其实在这是算是在连接部上算是蛮完整的齁。好，那么现在最后来聊一下售价部分。Surface Book 3啊，售价是1599元美金起，其实相当的昂贵。那预计是5月21号在美国上市。那如果你要去选一个比较便宜版本的话，就是没有它没有添加键盘的那个 Surface Go 2， 那售价是399美元起，其实就跟一般的平板其实差不多齁。那5月12就会正式发售。对，那如果说你是第一代的使用者啊，你就可以去搭配 Surface Go 2, Go 的那个第一代的一个键盘来去放在第二代，就是两个是可以匹配的哦。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贴心的。好，这个以上就是 Surface， 就是 Microsoft 的笔电跟平板的一个最新消息。接下来第二条，我们来聊一下有线电视订户，它的统计数字出炉了哈，全国总订户再创新低。这个再创新低的意思表示之前就已经创过新低了，现在再继续往下down这样子。那这则新闻是我是根据 ET Today 的报道来去跟大家分享的齁。就是最新的有线电视啊，它订户数啊在5月7号的时候正式出炉，全国总订户数再创新低。根据 NCC 它公布啊，就是109年，就是2020年，就是今年啊。好麻烦哦，讲109年。好，它第一季的一个资料啊，全国64家，全国有总共有64家有线电视的系统啊，订户数合计是4934462户。比上一季还要减少了4万多户。那就是相较于去年啊，大幅，就是去年同期，就是如果要跟去年来去做相比啊，它是整个大幅流失掉10万户，减少比例高达 2.14%。这个也是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啊，就是用户数的最低点。等于是就是说大家开始慢慢就是把它退订掉有线电视，那但是新的订户又没增加，所以它整个就是下降到只剩下493万户这么多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会觉得太意外啦齁。因为大家我觉得收视习惯有一些改变啦齁。那我们继续看一下这则新闻齁。根据统计资料齁，今年第一季啊，五大有线电视系统啊的订户数都比前一季要来的少，其中最惨的就是凯擘旗下的12家系统，总共流失了13939户。以季减的来看的话，就是减了1.37%，就是所有这个五大的有线电视系统中流失最多的啦。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其实不是太意外。那其实这个它面临了蛮多的一个挑战，虽然说它一度就是说有些电视它其实有一度提升就是订户数因为它其实在画质上也增加了一些叫做高画质的一些频道，所以呢那时候就整个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在推一些有线电视，那所以它那时候的订户数是有提升的。那但是随着大家的其他的频道啊，比如说中华电信的 MOD 嘛，还有像是 Netflix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串流的影音频道，像还有爱奇艺啊 KKTV 啊另外就是大家收视习惯真的是在改变啦，很多小朋友基本上已经不太看电视，他们宁愿在手机上看 YouTube 或是看 TikToker，也不愿意去打开电视看。那当然就是说其实在电视节目的品质上都没有提升啦，就是说你看 Netflix 其实都有一些自制节目嘛，那我觉得在有线电视上其实并没有这么多的一个自制节目，所以你并没有一个吸引人的一个点。对，所以订户流失真的也不意外，我觉得有线电视真的叫做它唯一的优点真的就叫做很多台可以看，而且你可以看一些很复古的一个电视。那当然啊，就是说有线电视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因为你真的是对于一些目前对科技比较陌生的一些人们，它是一个算是比较好操作，那也是比较好去看的一个，应该说这跟以前我们在看电视的一个习惯是比较相同的，我们就是叫做旋转台嘛，你就转到你看到一个好你想看的电视就停下来，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啦。但是如果说是以现在新一辈的一个年轻人来讲，或是说对于科技比较有认识的一些人来讲，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叫做有线电视的一个消费群众了。所以呢，如果在有线电视还没有继续在提升他们的一个品质，然后跟提升他们的内容服务的话，我觉得它继续跌下去，应该也是，对，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接下来这则新闻呢，我们要聊一下 LG。LG 推出自动杀菌功能的真蓝牙无线耳机 ToneFree。其实台湾的 LG 啊，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它的家电啊、手机啊，最为人所知应该就是什么洗衣机啊、烘衣机啊。那像我最近买了一个叫什么蒸汽的那个 Styler， 就是电子衣柜，都它的家电都非常好用。不过其实它的耳机也真的不差，因为我之前在韩国有去采访到他们的一个，就是他们店里面，然后试了他们的一个耳机，真的是非常就是好听又好用的一个东西，那在功能上也非常的齐全齁。那不过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他新推出这个产品叫 ToneFree。他今天推出的他这次推出的 ToneFree 真蓝牙无线耳机啊，它是跟那个知名的英国品牌音响品牌啊Meridian 的音效技术来去做合作。另外还有搭载 HSP 的调音技术啊，让声音变得更丰富立体啊，就是还蛮高音质的。我觉得这个高音质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每个耳机品牌都有在发展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差异我觉得并不会太大，除非做得太烂的。对，像是之前那个小米的蓝牙耳机让我觉得哦天啊，怎么可以当然它便宜啦，对对对，但是它音质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不是惊艳，是惊讶。不过我今天不讲的不是这个齁。它我觉得它比较特别是一个搭配一个叫做 UV Nano 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它在充电盒里面有一个叫做紫外线灯，它可以帮那个耳机自动杀菌，然后保持卫生。为什么要去做帮耳机做杀菌保持卫生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我觉得我蛮需要的。就一般我们其实在戴在耳朵里面，尤其是入耳式的一些耳机齁，它大部分都会积一些叫做耳垢啊、耳油。那其实耳朵其实并不是那么干净的一个地方啊。除非就是你洗完澡之后稍微擦完之后才变干净，一天也大概清理一次而已。但是你在外面戴耳机的时候，你不会先清理耳朵完再戴耳机嘛。所以它耳机就的那个耳塞上面啊，就会沾了一些耳油，然后会是一些脏污。对，那这些东西可能会有带一些细菌，那或者是说最近比较敏感的一些病毒什么之类就带在耳机上了。对，所以说你在用完之后呢，放进去你的充电盒里面充电的同时呢，它利用紫外线灯，就是它刚刚讲的 UV Nano 这个技术，紫外线灯呢就帮你的耳机自动杀菌保持卫生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还蛮有创意的啦齁。那它其他的部分就是它有搭载充电盒，可以有让你耳机可以去就是用没电完之后再去充电啦，那可以达21小时的一个超长的续航力。对，这个时间我觉得还好啦，就是蛮一般的。那在这个建议售价大概是5490元啦齁，那我觉得这个价格上跟真蓝牙无线耳机的价格算是大家差不多一样这个价格。那其他部分呢，它有自动感应的功能，譬如说你把耳机拿下来之后，它音乐就会自动暂停播放，放上去之后就会又开始在播放这样子。另外还有支援 Google Assistant， 它所以你就不用透过手机去查看，就可以透过触控耳机的方式来去询问并获得一些资讯啦。譬如说你想要问说我今天 OK Google， 我今天的行事历到底是什么，它就会跟你讲。对，那另外还有 IPX4 的一个防水等级，所以你觉得在外面就淋到雨可能也不用担心，就是生活防水。好，那这个它对，另外讲刚刚讲的齁，就是说它单次充电的耳机啊齁，它可以连续播放6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时间还蛮 OK 的齁，只要超过4个小时以上，我都觉得这个真蓝牙无线耳机就是一个比较 OK 的一个产品。那有些可能就是只能撑2-3个小时，那号称跟你说一天可以用24个小时，那这个东西怎么达到的呢？就是说你2个小时听一听没电之后，放到那个你的充电盒里面充电，充一充之后呢，然后你再带上去再2个小时再，对，那总共是维持24小时。嗯，这我也是醉了。好啦，那不过这个连续可以使用6个小时其实还蛮好的齁。对，所以是算是比较长一点的一个 哦，就是充完电之后的待机时间，哦，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听了六个小时，我觉得听了六小时可能是会有点久啦，除非你在跑步，那其他时间譬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听个几个小时，然后可能要去用餐干嘛之类，你就随手丢到那个充电盒里面杀菌一下，顺便充电，我觉得蛮好的。好啊，这个就是 LG ToneFree 真蓝牙无线耳机。今天聊的最后一条是 Anchor 的新功能，可以将视讯录制的影片声音把它迁入 Podcast 的节目中。我先讲一下 Anchor 是什么齁。今年算是 Podcast 一个非常红的一个，在台湾算是一个非常红的一个时一个年啦、啊。从2019开始慢慢的到2020年。那像是我跟小旭主持的科技酷宅节目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等于算是这个浪潮的一个开头，对，这样讲好像有点骄傲齁，就是等于这个浪潮是我们带起来的吗？好像也不是啦，反正就是我们刚好是在就是比较前一开始就开始开了那个 Podcast 节目，对，那今年就算是很多的一个 hosting 都起来了，那尤其像是台湾有 SoundOn 这个 hosting 其实是一个免费的一个 hosting 啊，但是 Anchor 这个算是比较老牌的齁，那 Anchor 它之前是被 Spotify 就是你知道的那个 Spotify 就是音乐串流软体买下来，好，所以等于是 Anchor 现在这个东西它就是在 Spotify 底下的一个叫做 hosting，就是一个主机，对，声音的主机，那另外它也有一个播放器可以去做播放，那 Anchor 最主要还是在做一就是帮助就算是做 Spotify 的一个 hosting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啦齁。好，但是 Anchor 的一些功能我觉得都还蛮厉害的。因为 Anchor 的话齁，其实像是一般我们在做一些录制的话，像我自己现在目前正在录的就是硬要讲这个节目，我是用 Audacity 这一个软体在录制我们的音轨。那这个上面其实就可以去做一些剪辑啊，或是说一些特别的效果，或是说像是我们要降低噪音，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那个 Audacity 这个软体来去达成。那但是如果是你没有一个叫做录音软体的人，那你要怎么办呢？那其实 Anchor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是提供线上录音的一个功能，那它另外线上录音以外呢，它还可以线上剪辑。那其实我觉得像最近的疫情的关系啊，很多节目啊会变成说你必须要远距录音。什么叫远距录音呢？也就是我开启的譬如说 Zoom 啊，或是那个 Google Meet 啊，或是说一些视讯软体，我必须要访谈，要跟对方访谈。那为什么用访谈不直接用电话来去做录音就好了呢？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有一个叫做访谈录音经验或是访谈经验的人啊，你没有看到对方的脸啊，就是你没有看到对方的表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访谈其实不容易进行下去。而且呢，你其实有时候看到对方的表情，你会知道你问的这个问题他到底是开心还是觉得他有点觉得有点不耐烦，那你是不是就应该停止这个话题啊，或者是说他讲到一个段落啊，你就看到他的表情，你可能就会知道说他可能这个段落快要讲完了，你可以开始接话下去了。对，我觉得看到表情是一个录音或是访谈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比起用电话录音要来的觉得顺畅一些齁、哦、所以我觉得他的新功能啊，他其实就是把视讯，就是我们像是我们用视讯访谈完之后，那个就会有一个录音档嘛，就是一个影片档。那影片档里面本来就有夹声音了，那这个功能你就是可以把影片档整个就把它放到 Anchor 这个上面去，然后它自己就会帮你把它转成纯粹变成把音档截取下来，然后变成你的节目的一部分这样子。好，那再去透过你线上的一个剪辑，就可以完成一集丰富的一个节目。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重要的。那一般我们如果说不是就是如果在 Anchor 上面不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话，我会怎么做呢？一般来讲我们就是会把录影下来的一些就是音档会透过一个软体，就是把它的声音档取出来之后呢，然后在譬如说在 Audacity 上面去做一些编排剪辑，然后去做一些效果， 然后把音乐放进去之后呢，那再上整个上传在 Anchor 上面。那在 Anchor 上面，但是在 Anchor 上面它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调整了。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些配乐，然后就是因为它有 Spotify 的资源嘛，所以它有很多配乐其实是可以直接去取用的啊，这个是相对方便的东西。然后其实 Anchor 算是，我觉得 Anchor 是一个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原本是使用 SoundCloud， 但是 SoundCloud 它有一个容量的限制，然后另外它有一些集数的限制，等于是说呢，你放了太多集上去之后呢，它就开始要跟你收费了。其实收费也是合理的啦哦，对，因为其实毕竟人家这个还是要活下去嘛。但是在 Anchor 部分啊，因为它资源其实相当的多哦，所以在现在目前你把你的音轨放上去之后呢，它还是不用收钱的，而且没有限制，没有限制容量。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个podcast 的话，我觉得 Anchor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啦哦，而且其实它会自动帮你提交到 Spotify 上面。然后另外它在 Apple Podcast 的部分的话，它其实也是要，不过它还是要用 RSS 提交到那个Apple Podcast 上面的。对，那我自己在使用 Anchor 的状况是说，我除了 Apple Podcast 要主动提交以外，那其他像 Spotify 当然就是他自己家的就不用再提交了，然后在 Google 的话也不用提交，他自己就会就是自己会抓上去了。对，那我觉得是相对好用的一个 hosting 吧。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分享给各位参考哈。那另外 Anchor 部分啊，它也有手机版的可以去使用，所以你如果是使用手机录音的人，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的 app 打开，然后去做一些录制啦。好，那其实制作第二季的节目到现在好几集了，大概七八集了啦。哦，对，我觉得现在目前收听的人数越来越多，就是慢慢的就是有回到以前的水准，但虽然说以前的水准也没很高。对，那我也当然也欢迎大家去继续把我的节目再分享出去啦。因为其实这个节目其实我是跟点子科技这边，就是我自己的网站这边去做一些配合。那我大部分都会去取用我的编辑们他去采访啊，然后撰写的一些文章来去做我的一些题材，然后把这些国际的一些科技消息来分享给各位。当然呢，我在录第二季的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我想要回到我比较正常的讲话方式，也就是说其实我讲话本来就是会有一个叫比较容易结巴，然后比较容易有顿点比较奇怪，那另外可能有一些赘词赘字蛮多的。对，但是我觉得我录制 podcast 东西就是我觉得我想要把一些资讯分享给大家，但是如果分享给大家在录制这个过程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也就像是我们在第一季的节目的时候，我在脚本的制作上花了非常非常多心思，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念逐字稿。对，那在花那么多心思上，然后在剪辑上也变得不容易，因为我想要把那种赘字啊赘词啊全部把它剪掉。对，那这样对我来讲本身就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的人，要再花那么多时间再去做后制是一件就是影响到我分享的热情。所以在第二季开始我就会用更自然的方式，就是我平常讲话的方式来去跟大家去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下科技新知这样子。好啦，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当然最好的话就是到 Apple Podcast 上面或是 iTunes 上帮我们按订阅跟分享，然后打了五颗星。那如果你有想听什么更多的题材啊，或者是说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讨论的话，也可以直接到 Facebook 粉丝团，就是我个人的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